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新年好，很高兴见到大家。网络上的弟兄姐妹也平安。今天跟各位思想的题目是忠心还要良善。那这一个忠心与良善这两个形容词是出自于哪里呢？出自于马太福音25章。那我们今天要念的经文就是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一个给了1000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5000，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。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5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5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2000的也来说，主啊，你交给我2000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2000。主人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那领1000也来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主人回答说，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自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耶稣基督，亲爱的圣灵，天父上帝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你使我们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。主啊，你使我们每一位都成为那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这是我们的盼望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读完这一段比喻以后，这是一个比喻啊，未必是真实的事件，但是从比喻里面要指向主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信息。你读了这一段比喻以后，有没有一些疑问呢？这些疑问就是主要你明白的地方。对我来讲，我的疑问就是，作为一个仆人，忠心不就够了吗？我很忠心，我是一个忠仆，是不是就够了？刚才各位诗歌看到唱到哈，听到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是不是使我们成为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？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忠心又有良善的仆人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好的仆人，他说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呢？那良善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我们要思想的。然后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那个2000两银子跟5000两银子，主耶稣基督对他的称赞，说他好，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的差别。那这又是什么意思呢？还有一个疑问，就是那个最少钱那个1000的那个人，他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保守不对吗？他至少没有把1000两全部花掉吧？这些都是我们读这一段比喻的疑问，也是神叫我们思想的地方。他没有花掉，那为什么主的责备这么严厉呢？说他是没有用的仆人，把他赶走。那表示说神对我们有一个期盼。在整个比喻当中，我们先要抓出来说，到底核心问题是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 核心的问题，其实在比喻当中的主题，就是在讲作为基督徒的责任。如果你从英文来看，责任这一个英文啊 ，responsibility 是由两个字来组成的，一个是你的能力，一个是你的回应。所谓的责任，如果你把它用动词来看的话，就是负责。一个真正负责的人，是不但自己有能力的人，同时他也是愿意回应的人。各位，你有没有被面谈过？你有没有想要申请工作？人家在问你的时候，他都会问你说：“请问你会不会会计？请问你懂不懂 ERP？ 请问你懂不懂工程、流体力学、热力学？”你会怎么回答？如果你碰到会的，你会说：“会，我以前做过，我很有经验，同时我也很乐意在你的单位服务。”如果你说不会，你的下一句通常会接说：“但是我可以学。”你一定是这样子说：“哎，你很负责啊，因为你很想要这份工作，你想要认真的在这个公司里面发挥。”这个大家都认同嘛？哈，那我把这个场景搬到教会，为什么我常常听到说：“啊，这个我不会，从来没有训练过，我不行，我不能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还没有碰到有一个说：“魏传道，你讲的这些东西我完全没听过，但我可以学啊。”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听到过，但我很盼望弟兄姐妹，你对于世界、对于社会上面的反应跟教会的反应，可不可以至少一样啊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的回应与责任是否要跟你在社会上的回应责任至少是一样的啊？我们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一种荣誉感，有一种骄傲？这种骄傲是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，而不是自我的那一种自义的骄傲。今天箴言书有讲到，读到说父母是儿女的荣耀，天父上帝是你的荣耀。I'm proud of my father. 所以我很乐意在他的家里面负责做回应。核心问题是基督徒的责任。这个比喻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人一生的终极目标。他的终极目标就是做神良善跟忠心的仆人。各位可以想象，我们是有挑战的。因为比喻当中明显讲出了两种仆人，这两种仆人都会存在在神的工厂里面，但我们要做那个良善忠心的仆人。它的元素是什么呢？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三个元素。第一个元素是神的托付，神托付给我们，英文叫做 entrust， 神信任我们，神把他的信任交给了你我。第二个元素是仆人的回应，仆人要有反应的。这个仆人的回应，你可以称为他是神对神的一种信心的展现。第三个元素是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，你对你这一辈子的认识有多少，你对将来的认识有多少。一个真正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他的良善是对神有预备的，他在预备他自己，同时他也期待主的再来。首先我们就谈到什么是神的托付。在经文里面，主人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仆人。如果你看比较近代的翻译，你就看到他把它翻出来了，它是一种托付，托付给仆人。他信任我们，他把任务交代给我们。其中有一个前提，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孩子这件事情做得了，你才会把任务交办给你的孩子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代表说神信任我们，就是他预期我们是可以完成任务的，同时他也认为我们是稳固妥当的。 今天早上开车来教会的时候，我们留意到我们家里的车子是192,700 miles 了，然后我们就很期待说，可不可以到200,000？可不可以到200,000？这台车非常之 reliable， 非常之 faithful 的服务我们啊。它是一个物件，但是它始终如一，它没有改变，它稳固妥当。这样的品质需要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婚姻对待你的配偶要不要有这样的品质，始终如一？因为你的配偶是会改变的，他的体力、他的容貌，甚至他的个性，他可能都改变了。所以这个社会上就有理由说，他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了，算了吧，离开他。但你有没有这样的品德呢？你有这样的品质说，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所发的誓言，到我今天我都 honor， 我不是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，我在乎的是我是一个 faithful person， 我是一个值得信托、值得信赖的人。婚姻是一种彼此的托付，你的配偶需要，你的工作也需要，是吗？你的老板雇用你的时候，他预期你要 faithful， 你要认认真真的做事。英文还有一种讲法叫 integrity， 是不是诚实正直的人？你在老板在的时候跟老板不在的时候表现应该是要一样的。对你的孩子也要需要。我也曾经听到有的小孩跟我说，我爸爸他高兴的时候就什么都好，他不高兴的时候什么都不好。改变，反复。但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我们爱我们的孩子，是我们忘记了，所以我们需要被提醒。这个社会有告诉我们一个谎言，说一切的事情都是会改变的。可是当你真的这样认为的时候，很可能就是你痛苦的开始。当你对上帝有信心，说是事情虽然有改变，但我跟上帝是在一边的，我深信我的家庭、我的环境，神必定会改善，神会带领我。当你不改变，你坚定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就在神的托付里面。神的托付没有改变，主人就按着个人的才干，就给了他们银子，给他们钱。什么是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？很多人认为说给5,000就讲说他是5,000的才干，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经文，你会看到他是按着才干给了银子，有才干又有银子。或许银子的有一个引申的含义，就是你的机会、你的时间、你的资源，或者是神托付给你的责任。神给了你一个责任。我们人是很怕碰到挑战的，我们很怕碰到挑战。每一次挑战的时候，我们都有灰心的可能，算了吧，罢了吧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每一个挑战都是神给你突破的机会，让你不是照以前的人，让你照神的仆人的样式来面对这样的挑战。托付有时候看起来像苦差事啊，不是辛苦的，但是其实是一种神信任你的恩典，神信任你才把难的事交给你。在圣经的度量衡里面啊，其实我们中文翻成5,000两、2,000两、1,000两比较容易了解。其实原文就是说5个他连德、2个他连德、1个他连德。那在英文的翻译里面，他连德 talent 就被翻成你的能力或恩赐与才干，它是转换了它的意义。可是在当时希腊文的背景里面，一个他连德就是很单纯的，就是30公斤的金属，30公斤。我们现在如果你要飞国内，一个托运行李箱最多可以几公斤？23公斤。所以你就想，你拉了一箱超重的银子， 就是一个他连得啊，一个他连得，很多的啊。所以最少的那个仆人一个他连得，其实是一个人大概大半辈子他所能赚到的积蓄，大半辈子所能赚到的积蓄哦。所以一个他连得也不是少钱哦，是多钱的。那更不用说两个他连得跟五个他连得，都是超过我们一辈子能够赚的。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比喻提到，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，然后主人就说算了，免了你的债。那个人出去碰到几个小钱，还抓住他的脖子。你知道欠1000万两银子，那个人在原文里面欠了多少他连得吗？那个人欠了10000个他连得，10000个他连得，主人都免了他的债，但他不肯饶恕欠他0.01他连得的同伴。如果你在当时，你就可以看到那种震撼。我们得罪神，我们欠了神10000个他连得，但我们却不愿意饶恕别人欠给我们0.01他连得。还有一件事情，你有没有留意到？不管你是多少钱，5他连得、2他连得、1他连得，主人都说你在这不多的事上忠心，表示说从天国的眼光来看，从主人来看，这是小钱啦。你以为很重要，你以为不得了，从天国的角度，天国的资产来看，这只是一个小 case， 这只是一个测试而已。我们常常就把人生就当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，所以你动到了，动到了不得了，我要跟你翻脸。但是上帝说，没有你想的这样啦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更美好的东西，是超过这几个他连得的。在死亡的面前，你人生的终点面前，这些就像是一场考试，也像是一场戏。但问题是，这一场考试，这一个人生的考试，谁是 passed， 谁是通过的，谁是失败的？主人说，成功的人在不多的事情上面，在这几个他连得上面，你是忠心的仆人。所以我们就学习到了，原来有托付与完成托付。神托付给我们这几个他连得，但是有完成托付的人。那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，完成托付的指标在哪里啊？从主人的称赞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做得好 ，well done， 你是良善的 ，good， 然后你是忠心的，我信任你，你也完成了你的任务与使命。一个仆人的目标就是希望他能够准备好，做得好。什么是做得好？做得好有没有硬指标啊？有啊。使徒行传2:47说，当彼得把福音传给大家，那时候大家聚在一起，神的道在兴旺的时候，他说主使得救的人与日俱增。聚会的人数是硬指标，是真实的指标。奉献的金额是跟信心成正比。感谢神，我们去年的奉献比前年还要多，奉献的金额与你的信心成正比。差派了几个宣教士出去，这个教会不是只有自己好，有没有顾及到大休斯顿地区？有没有顾及到在我们国内的同胞？有几个神学生在我们当中？有几个人立志奉献？有几个人愿意承担做小组长，开拓开放家庭？硬指标，软指标是你看不见的。这个教会里面的人有多少人有属灵的敏锐判断力？有多少人是真的敬虔？有多少人不是被逼的，是真的喜欢神的话，喜欢跟神祷告？有多少人是真心关怀人不带目的的？有多少人是对福音是有热情的？看到人现在最终他很痛苦，他很难过，这是做得好。作为一个良善的人， 世界上只有谁是良善的？只有神是良善的。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？不是自我的良善，自以为意，而是我喜欢神的良善。主啊，我好喜欢跟你在一起。忠心，每一次有人来问你，某某弟兄、某某姐妹，你对这个地方服事有感动吗？好好的问问神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吧？因为我们是为神来工作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就加倍的会信任你。因为你在很小的事情上，神给你的事情上，你很忠心的时候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孩子在一个很小的地方，他做得很好的时候，你下一步会怎么做？会赋予他更大的责任。同时这个孩子就会变成那一个做不到，就是他成长了，他会成为那个原本他做不到的自己，他生命会有突破。你想想看，你上一次有一个突破，有一个进步是什么时候？你突破有进步的时候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有一种喜悦？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，当你好像不是原本的自己，你突破了，你很开心，你很喜悦，你以神为乐，神加倍的信任你，那种信任的甘甜，你可以享受神许多的快乐，主人的快乐。你知道神最快乐的是什么事吗？如果你要我猜的话，他最快乐的事就是多一个家人进入他的国度里面，多一个人进入神的国里面。你的服事有没有让多一个人进到神的国里面？管理主人许多的事情，如果你从世俗的眼光，你就觉得非常之矛盾。哎，我应该享福啊，怎么我的结果，我的奖赏是做更多的事呢？管理许多的事情，管理更多的事情，其实不是事情，是权柄。神把更多的权柄给你了，神更信任你，说你做得好，原本你管的范围只有这样子，现在我把它加大到这样，因为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。这两位仆人的得到的奖赏一模一样，在比喻里面没有说，但是我就想到说，这两个人是不是在同工啊？他们一同在做事，虽然他们各自的才干不一样，他们所领受的他连德也不一样，但神对他们的称赞一模一样，他们都尽其所能，非常之忠心。如何要具体回应神对我们的信任呢？我们应当怎么做呢？第一个点就是，其实不在乎你拿了几个他连德是吗？而是在乎你发挥了多少。有多少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能够把它用出来多少，用出来多少。当我们把眼光看向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批评别人的人。我观察了许多真正的仆人，真正的仆人他们是没有空去批评人的，他自己的事都做不完了，他怎么会有空批评人呢？他不会浪费时间去做那些对天国没有益处的事情。有多少就要发挥出多少，这是天国的原则。因为每一个仆人得到的他连德真的不一样。我跟天杰长老去医院探访的时候，常常大概有二三十分钟我就被晾在旁边，暂时出现失业状态。因为他是医生，所以任何有需要的人都直接问，哎，赖医生，这个图怎么看？这个我现在这个情况还可以吗？大家会一直问他，他就可以用他的专业，用他的他连德来服侍这位病人。然后最后才想起来，哦，那魏传道你来祷告。是，但是你可以想象，这是医生的专业。我也有碰到在回民区的宣教士回来，他在做什么？怎么样进入回民的宣教工厂？他在做净水，就是把当地的水源从污秽的水转换成干净的水。然后他回来述职报告的时候，我们都非常感动，说 弟兄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可以做什么？要捐多少钱？然后他就说，你会逆渗透吗？他要的是工程的技术，工程的技术可以成为福音的流通的管道。你想想看，神在你一生当中，在世界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它不是只有生财赚钱的工具，它是可以拿来帮助人的，它是可以拿来做天国的工作的。立刻马上是仆人的特质。另外一组仆人，另外一位仆人，他是一事无成的仆人。立刻马上就是拖延嘛，立刻马上就不是拖延，一事无成是拖延的结果。我就想到一个画面，我想各位都经历到，请问你叫你的孩子要叫几次他才会出现在饭桌里面，然后他的回答他一定说马上来。各位有没有听到这一种的，他的马上来跟他实际出现有一个很长的间隔。请问你作为父母亲，你的心情怎么样？非常之平和吗？还是觉得非常之有一股那个锅子在沸腾，已经快到沸腾点了那一种过程，是不是？天父上帝他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他是不是期待你说，主啊，我太感动了，那你要做什么？立刻做啊，给你什么感动你就做什么。我自己曾经也是一个拖延的人，因为在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，我就有领受到呼召，一直到有一位弟兄在工作的场合里面，因为那时候我想要拖延的方法就是说，好像主要我去做传道人，不过要先念神学院嘛，那我就先去 part time 半职念神学院，念到快要可以退休的时候，我就提早退休，然后再出来服事，听起来非常的理想。没想到那位弟兄突然很严肃地告诉我说，我觉得上帝如果要真的找传道人，不会找 part time 的啦，一定找 full time 的啦。然后我看着他，我发现你平常讲话好像没有那么有智慧啊，应该是上帝透过你讲的。我不是鼓励每个人都做 full time 啊，我是鼓励每个人要按照上帝对你的呼召去做上帝的工作。基督徒要遍满全地，神的光要遍满全地，基督徒需要做光做盐，基督徒的敬虔要体现在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场合。各位，你知道神其实比我们更信实，我讲这句话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。你以为你很有信心，对不对？我相信神，我相信神。那你有没有想过神相不相信你啊？神相不相信你啊？神相信你啊？神拣选你啊？神对你有呼召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神相信你才呼召你啦，是吧？神相信你他才呼召你啊，他知道你做得了，他是信实的。神跟约伯有很好的关系，撒旦对神的挑战，神说你找我的仆人约伯，在地上没有像他这样子忠心良善的，你试试看我的仆人约伯。哎，一个是撒旦，一个是人，哎，他难道不怕约伯失败吗？他不怕吗？他对约伯有信心，他对你也有信心，他对许多人都有信心，他对三次不认主的彼得有信心啊，三次不认耶稣他都还对他有信心。他在那个殿里面，那个院子里面，温柔地看着彼得，彼得的眼光跟他接触，想起来就哭了。当他接触的那一刻，他的生命就被主所改变了。给各位的问题是，为何你信不过上帝呢？上帝都已经信你了，觉得你可以，为何你信不过他呢？ 最后那位仆人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他的恶到底在哪里？其实不是他做错了什么，他的恶在于他什么都没做。没做就是他的恶，什么都没做。所以你记得在刚才经文里面，他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到外面黑暗里面，没做嘛，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。黑暗在指什么？地狱咯，永刑咯。哀哭切齿是人的后悔。我们却没有想到一个仆人他的结局去跟作恶不认识神的人是一样的。他在指向什么？在指向基督徒的末世观。你对于未来的一个看法跟你未来的一个看见，你要对末世有一个看见跟一个看法。基督徒的末世观是与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期待主再来。在这个仆人的身上，你看到了怎么会有无用的仆人？这两句话是矛盾的，因为你想想看，神的仆人怎么会是无用的？神的仆人应该超有用吧，是不是？无用的仆人到今天来说就是没有得救的基督徒嘛。这两句话是不是已经冲突了？那表示说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得救的话，那就是真基督徒才得救嘛，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得救，不是来教会就得救，而是真真实实忠心良善的仆人得救，跟神有那美好的快乐与美好的来往。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好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成为那个良善的仆人呢？忠心我们已经明白了，现在我们要明白的是良善，因为我们想要又忠心又良善。什么是良善的仆人？是我这个人的本质。我期待主已经成就。其实我在写这个 outline 的时候，我本来写的是期待主会成就，会成就。但是后来我决定把它改成主已经成就，只是我们看不见。真实的信心是相信圣灵已经在我们的前面做工。真实的信心是相信我还没有开始来传讲信息之前，主已经预备那一个人来到我们的会堂当中，不管是在网路还是在会堂当中，主已成就。我们要做的事情只是去做收割的动作，有人就听懂了，他就被主所得了。主已经成就。在路加福音同样的比喻，他多了一句话，就是主人交代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在比喻里面他置入了另外一个元素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这个主人其实是有给他们一个任务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两位仆人，两个他连德，五个他连德仆人投资大有果效，那怎么投资有风险啊？是不是投资有风险？为什么那两个人投资都是 double 的，大有果效？为什么？比喻里面没有讲，但是你可以想到，这是主人所交代的，他们拿的是主人的产业。主人有没有名声呢？这些仆人做事可能靠的不需要靠自己的信用，他靠的是主人的 credit， 主人的信用。期待主已经成就，因为你是在一个超级成功、超级大的天国企业里面做一个小小的职员，当然是成功的，因为主耶稣已经得胜。期待主会回来，只是老板暂时没给你看到，他是在的，他都知道，他在看，他衡量你我的内心。我们要有这种正确的末世观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会再来。提摩太后书二章说，神坚固的根基，有一个根基被立住了，上面就刻了印，那个印记上面写了两句话。第一句话说，主认识谁是 他的人。在任何一个时刻，主知道你所做的跟你没做的。又说，凡称呼主名的，总要离开不义。你如果说你是基督徒，你就要躲避罪恶，尽你所能的躲避罪恶，靠着主耶稣基督得胜。你知道吗？那个不好，或者是那个恶，又恶又懒，是主人对这个仆人的评价。他为什么不去遵守神的命令呢？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看不见主人要来，他看不见主人会回来，所以他就拒绝参与主人在做的事嘛，因为不是很重要。所以这样的仆人，他有一个特征，就是他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以仆人，不是以主人的事业、天国的事业为念为中心。利己对我有没有好处？来教会太好了，可以帮我，不敢讲了怕被骂，可以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但你有没有看到教会是有上帝的？教会不是只给你好处的，不是利己与实用的。如果你来教会只看到好处的话，就好像一根永不通电的电线，神的灵从来，如果神的灵像电影，永远这条电线都是不通电的，永远都不通电的电线，请问还能叫做电线吗？它还叫电线吗？到一个教会里面，神呼召你，你有感动，永远不行动的基督徒，那还叫基督徒吗？自我中心之恶。第二个恶呢，是只求无过之懒，又恶又懒嘛，只求无过之懒，挖洞把主人给你的藏在地底下，不给你看，也不给别人看啊，别人不知道他有一他连德的啊，我都没有恩赐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不要来找我。不愿意的心态就是懒嘛，主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主人回来没有叫他投资哦，说你连交给银行生利息你都不要。什么叫交给银行生利息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都不用做，银行替你赚钱去帮你生利息。那换成现代是什么？就是你连支持外包给一个宣教士你都不要，你连奉献你都没做。什么叫外包？外包就是你把钱给别人家说 我自己不去 你去宣教好了，你去。主人说你连这个都没做啊，外包你都不做，那更不用说你自己没做了。你知道吗？看不见的时候就是等候的时候，你在等主人回来。这个等候的时候是考验我们的时候，也是区别的时候。你的心理上对神有一种看见，但我的问题是，你是不是心理上你在限制神的工作，限制神在你身上所要彰显的，你自己把它 shut down， 自己说没有这回事。所以我想到这句话，忠心，什么是忠心的人？是因为你回应了神。什么是良善的人？是因为你对上帝有更宽广的认识。等一下回应诗歌以后，杜红秋姐妹要为我们分享她自己一个奇妙的经历，就是良善的神如何使她做到原本她自己所不能做到的。忠心是因你回应神，良善是因为你真的认识神了。这三个元素，忠心还要良善，神托付我们，我们要很信实的回应，同时我们要预备期待主的再来。一个核心的问题，基督徒责任其实真正的核心问题，负责是理想，是你该做的，但是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在问说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预备好主再来了吗？你预备好他现在就回来了吗？所以我需要问你这些问题，你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吗？你很良善，你认识神的心意吗？ 你对大家说主耶稣基督很好，你是一个信主的基督徒，我请问你，你对你上帝，你对你的上帝，你对你的神，比对你的长官，比对你的老板还要忠心吗？还要认识吗？你的他连德现在在哪里？在地上埋起来，还是你已经在用了，在用，用尽了吗？你上次去做主的工作是什么时候？你上次做了主的工作是什么时候？你上次真的打开圣经，自己好好的看圣经是什么时候？你上次认真的祷告，不是急难，常规性跟主亲近的祷告是什么时候？我想我们每个人面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该如何做，所以我们现在一起来开始预备吧。我们来预备我们自己，来成为那忠心良善的仆人。我们请诗班来上来预备好吗？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复兴圣洁，来向主来立志，因为我们每个人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都得到主耶稣的称赞，说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这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求圣灵在这当中运行，复兴我们，使我们能够重新的与他对齐。在新的一年，主，我们要来向你对齐。
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，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主，求你复兴我圣洁，将我分别为圣，做你尊贵荣耀器皿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。将生命献上，为你而活，为你呼吸。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
我将身体献上，
我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，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。
主啊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敞开心扉。主啊，我们好想要得到那忠心又良善仆人的称赞。主啊，顾念你是软弱的仆人，我们不是时刻可以做到，我们不是时刻想念你，我们不是时刻期待你的再来。但主，你使用我们，因为你已经信任我们，你已经将一切托付给我们，你期待我们可以完成在地上的任务，你期待我们在地上可以活出那荣耀的样式。 主啊，我奉你自己的圣名，我们弟兄姐妹做不到的，现在都交给你的十字架，愿你的宝血涂抹，愿我们心中我们内里的血液是主耶稣基督的血液，使我们在地上就完成父神的使命，就如同你完成父神的使命一样。主啊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你对彼得所看到的那个眼神就已经改变了彼得的生命。求主你就注视着我们，使我们可以抬头仰望你，使我们可以的生命就被你所改变。主啊，奋兴我们，使我们复兴，使我们成为圣洁的仆人。主啊，愿你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，引领我，引领我们每一位。谢谢主今天的恩典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姐妹请坐。